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3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即日起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行动，涵盖500几个目标，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俄乌战争同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之死负责。拜登在声明中说，制裁对象不单止包括那些为俄罗斯提供战争援助的在第三国运作的军工企业，亦包括那些与关押纳瓦尼有关联的个人，这些企业和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说，这次制裁不是单独行动，美国的一些合作伙伴亦将参加这次制裁行动的实施。阿德耶莫表示，制裁和出口管制的目的是迟滞俄罗斯的行动，令他在乌克兰的战争行为造成更大的困难，但最终还是要加快乌克兰自身的发展，令他们拥有自卫能力。美国国会需要采取行动，为乌克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和武器。日前，英伟达的亮眼财报引发了市场强劲反弹，并提振其他科技公司股价。星期四，三大洲重要股指都创下历史新高。英伟达星期三晚间公布的季度业绩和最新预测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星期四，该股股价收盘上升 16.4%。该消息引发了整个华尔街的广泛反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上升 2.1%， 创下自2023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升幅，并刷新了上个礼拜创下的最高纪录。纳斯达克100指数飙升 3%， 而被视为美国经济健康状况代表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突破39,000点。由于人工智能晶片需求强劲，英伟达预测第一季度营收将增长约3倍，并超越去年第四季营收预期。星期四，该公司市值增加了2770亿美元，这个是华尔街史上最大的单日升幅。英伟达股价收在785.38美元，创历史新高，它的市值升至196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微软和苹果的第三大美国上市公司。日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披露了对加沙的第一个战后官方计划，称以色列将保持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安全控制，并使重建依赖于军事化。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向安全内阁提交了这一计划。据路透社报道，该计划汇集了以色列一系列既定立场，强调了内塔尼亚胡对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抵制。该计划提议以色列将推迟对约旦以西所有土地的安全控制，包括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加沙，以色列建议用当地代表取代哈马斯的行政控制，这些代表不隶属于恐怖国家或组织，亦不受他们的财政支持，并将加沙的非军事化和去激进化作为中期要实现的目标。巴勒斯坦很快就驳回了这一计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亦说，美国对以色列宣布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建造新定居点的计划感到失望，称这些计划对实现持久和平起反作用。星期四，耶鲁大学宣布，从明年开始恢复对入学申请者要求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做法。这个使该校成为继达特茅斯学院之后第二所采取这一措施的常春藤盟校。根据新的招生政策，耶鲁将要求所有申请者提供标准化考试成绩，但同时亦扩大能够满足要求的考试范围，亦就是除了 SAT 和 ACT 考试之外，还将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AP 和 IB 课程纳入了考试列表。 IB 课程是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文凭组织，为全球学生开设的由幼稚园到大学预科的课程。耶鲁大学这一决定将对计划在2025年秋季入学的申请人产生影响。随着疫情消退，一些名校开始恢复曾经长期沿用的录取传统，其中麻省理工学院在2022年就这样做了。 另一所顶尖大学乔治城大学亦已经恢复对标准化考试的要求。日前中国贵州发生山林大火，大火燃烧13日，至今已经波及半个省，但相关话题却被压制，中共官媒低调报道，制造只有个别地点起火，而且火势受控等舆论。综合六媒礼拜三、礼拜四报道，贵州贵阳市、毕节市、黔西南自治州等地近日发生山林大火，全省山林火灾共发生221宗。中共当局声称经全力抢救已经扑灭山火，但中国网友质疑该讲法的可信度。民间消息以及影片显示，大火仍然继续燃烧。此外，一份网传标明贵州省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制作的贵州火点卫星遥感监测图显示，贵州有一大半布有火点，相当于两个台湾的大小。有自媒体报道，贵州到处都是山，即使投入所有救援力量，对连日的山火亦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够寄希望于天降大雨。消息曝光后，随即引发讨论。不少中国网友痛批山林大火早在上个礼拜就发生，官方却现在才报道灾情。
最近美国对四名向也门胡塞武装运送伊朗导弹部件的外国人提出刑事指控。上个月，两名美军海豹突击队队员在登船搜查这一批武器时丧生。根据司法部礼拜四公布的起诉书，美国政府向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帕克拉曼、马兹哈尔、欧拉和穆罕默德等四名巴基斯坦公民向胡塞武装运输伊朗制造的导弹部件，而胡塞武装在对红海船只频繁发动的袭击中使用的就是这种武器。司法部还指控这些被告在被拘捕之后向美国海岸警卫队员提供虚假信息。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表示，美国将动用一切法律权力追究这些为伊朗武器流向胡塞叛军、哈马斯和其他危及美国和我们盟友安全的组织提供便利的人的责任。疫情以来，中国民航连续四年亏损，前三年就蚀了过去十年的利润。礼拜五，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第一财报道，疫情三年，民航全行业累计亏损超过4000亿。2023年虽然大幅减亏，但没有扭亏为盈，全行业亏损288亿。2020年以来的疫情对中国民航业影响巨大，报道说航班量和旅客量快速下跌，造成大量飞机被停飞。2022年行业的飞机利用率跌到谷底，在疫情前的9个钟头以来跌到只有 4.35 小时，同时民航的飞机数量就依然在增长。2023年年尾客机数量达4013架，比2019年增长超过 10%。 不过2023年国际航班的恢复慢于预期，据行程管理 App 航班管家统计，2023年民航国际客运航班整体恢复只有2019年的 37.5%。 报道说不少业内人士对市场预期不乐观，航班管家团队指出，中国民航业已告别过去高速增长阶段。最近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官员表示，中共警察已经进驻该国，参与社区警务和犯罪数据库项目。专家担心这个可能是中共试图控制当地华人社群并监控当地内政。基里巴斯并没有公开宣布和中共达成警务合作协议。基里巴斯代理警察局长阿里提拉话给路透社知，岛上的中共警察和当地警方合作，但基里巴斯没有开设中共海外警察站。中共驻基里巴斯大使馆网页显示，中共驻基大使周立文礼拜五同阿里提拉会面，仲话双方就加强中基警务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流。 基里巴斯在2019年同台湾团交，并且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中共在基里巴斯主岛上建立了一个大型使馆，还派遣了农业和医疗队。中共还宣布计划在堪顿岛上修建一个二战时期的美军简单机场。这个举动引起美国关注。基里巴斯距离美国七舰队夏威夷基地只有1600公里。美国在去年十月已承诺升级堪顿岛的码头，还表示希望在基里巴斯开设大使馆。礼拜五，伊斯兰国新娘沙米玛贝古姆在上诉法院关于她重新获得英国公民身份的裁决中败诉。该裁决意味着24岁的贝古姆必须留在叙利亚。2019年英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剥夺她的公民身份。九年前，15岁的贝古姆和她的两名女同学离开伦敦去了叙利亚，加入 ISIS 恐怖组织，还成为她们的新娘。当 ISIS 被美国和盟军消灭到所剩无几那阵，贝古姆在叙利亚的一个难民营现身，引起西方记者的兴趣。她说她想回到英国。三名上诉法官的裁决是一致的，贝古姆仍可能在最高法院对此提出质疑，不过回应可能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英国内部在回应法院的裁决时表示，对礼拜五的裁决感到高兴。首相发言人表示，英国政府始终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还补充说政府从未轻易作出取消公民身份的决定。今日美国国务院表示，一名美国北韩事务高级官员今个礼拜同中共朝鲜半岛事务特使举行视频通话，讨论莫斯科和平壤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负责北韩事务的高级官员朴正元和中国对口官员、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还讲到北韩日益破坏稳定和升级的行为。声明说，俄罗斯和北韩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众多决议。美国指责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在乌克兰使用的炮弹和导弹。莫斯科和平壤否认这些指控，但是去年誓言要深化两国军事关系。美国国务院表示，今次视频通话是在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2月16号在慕尼克会晤之后进行的。布林肯和王毅在会上重申在各国阶层就北韩问题继续沟通的重要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